信息来自乔纳森·卡恩，从逾越节看复活节，重寻信仰的根基。编辑小雨。本篇是由神国度资源事工综合乔纳森·卡恩分享翻译整理。2025年2月6日，出处神国度资源。复活的真实性，路加福音24章1到7节的经文说，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妇女们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发现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进去却找不到主耶稣的身体。正在困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穿着光辉的衣裳站在他们旁边。妇女们惊惧，低头不敢仰望。那两人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复活了。当记得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由此可知，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个神话故事，也不是虚构的宗教传说。他所经历的是真实的死亡，被钉在罗马的刑具上。这是在历史中的一个确切事件，真实的埋葬，被埋在犹太地一座真实的第一世纪的坟墓中，真实的复活，发生的时间、空间与历史中的身体复活。所以我们所信的不是虚幻的宗教安慰，而是有历史、有见证、有能力的福音。与今日黑暗文化的对比，在复活节这一神圣的日子，前美国总统拜登却呼吁人民庆祝跨性别能见度日。人们说这节日始于2009年，而白宫是在2021年开始正式庆祝的。这是道德堕落的一部分。人们说这每天都在发生，只是刚好碰上了复活节。重点是，美国总统可在一年中的任何一天宣布这样的节日，但他却正好在主复活的日子宣布。这显示出如此黑暗的一个对比，美国堕落的有多深。来看看1950年代复活节期间纽约市华尔街的一张照片。1950年代的纽约市荣耀省，近年来的纽约没有出现这样的景象。想象若有人对乔治华盛顿说，有一天美国总统会呼吁全美国人举行祷告与悔改日，他会相信，因为那时的总统经常这样做。但如果你对他说，未来的总统会呼吁举办跨性别能见度日，他会说，你在说什么？你向他解释跨性别能见度日是什么，他会说，那是罪，那是违反自然的。而总统却呼吁美国人民去庆祝，如果这就是未来，我们还是回英国吧，因为这不是我们建立的国家。这就像是总统在若干年后说，我呼吁全国人民庆祝全国卖淫日或乱伦可见日。为什么呢？因为爱就是爱。现在人们说那听起来很棒，但几年前就会被视为疯狂的。美国堕落到何种程度，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有祸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离弃真道导致堕落。这要回到人的本性，我们今日所见到的就是圣经早已预言的。这种明显的离弃真道的现象，其实这一直是人的本性。偏离、迷失目标、失去焦点，这种情况其实早就出现在节日本身之中。我们常说复活节快乐，来参加复活节崇拜、复活节游行、复活节彩蛋。 在这里并不是要论断你怎么过这个节日，或你说了什么话，你按照自己所领受的去做就好。无论你做什么，要为主而做，只要它是合乎主的心意。但请你思考一件事，复活节是什么？圣经哪里提到它？复活节不等于 Easter。 从逾越节到 Easter 复活节，复活节 Easter 这个词汇在圣经中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在钦定版圣经的使徒行传十二章里。当希律囚禁彼得时，他决定等过了复活节后再动手。他们在耶路撒冷是在过复活节的帽子、复活节的兔子吗？当然不是，那是翻译的错误。那个字原本不该是复活节 Easter， 那个字被翻译成 Easter， 它的原文其实是 Pascha， 这个希腊文对应的希伯来文是 Pesach， 意思是逾越节。所以圣经中提到的其实是逾越节。美国人常常用自己的方式来看待事物，但你若到其他讲拉丁语系的国家，你就会发现他们所称的复活节其实是逾越节。例如意大利语 Pasqua， 葡萄牙语PASCOA， 华语 PAQUES， 西班牙语 PASCUA， PASCO， 罗马尼亚语 PASTE。 他们其实都是在说逾越节，但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他们所说的就是逾越节。然而每个语言的根源都来自于希伯来文的 PESACH。 Easter 的由来，那么 Easter 这个字是从哪里来的呢？许多人以为它是来自异教女神以斯他，但事实不是这样。这个字是来自古英文，源自日耳曼语中的奥斯塔拉，意指春天的黎明，东方的方向，春分时节。它不仅仅是一个方向或季节，也与一位女神有关。这位女神名叫艾奥斯特，也叫奥斯塔拉，一位第六世纪的本笃会修士写到这位女神，并说她是 Esther 一词的来源，春之女神，生育之神，重生之神，农业之神，与春分相连。西方教会的复活节也是根据春分来决定，它通常与逾越节重叠，但有时不会。它的规则是春分之后的第一个满月之后的第一个主日。我不是要批评你怎样用这个词，但我要问，我们谈的是主耶稣的复活，那为什么我们要用一个异教女神或异教节日的名字来称呼主的复活？至少 Christmas 圣诞节这个词里还有 Christ 基督的名，但这个词却完全没有。如何发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着节不可用旧教，使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毫无疑问，初代信徒在纪念主的受死与复活时，是在逾越节守着节期的。主耶稣也说过，你们应当如此行，是为了纪念我。当时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正在守逾越节。主说，你们如此行，就是指守逾越节来纪念他。 弥赛亚是在逾越节受死，并在逾越节的节期里复活。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他的复活发生在这七天的节期当中。我们知道这确实是当时教会的做法，犹太背景的信徒也这样遵守，但不只是他们而已。教会越来越非犹太化，历史记载到第二世纪以后，保罗曾经传道的小亚细亚教会，他们仍然在尼散月十四日守逾越节，来纪念主的受难与复活。他们按照希伯来历计算这一节期，这个传统延续到了后来的世代。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教会越来越非犹太化，与犹太根基的连结逐渐断裂，甚至有许多人刻意要与犹太的根源划清界限。在罗马，他们宣布不行，我们要固定在主日来庆祝复活节，并用春分之后的月圆来计算日期，也就是今天大多数教会使用的方法。这做法本身并没有错，无论何时要庆祝主的复活，只要是为主而做都没有问题。但那些仍然坚持像初代信徒一样在尼散月十四日守逾越节的信徒，却被贴上了一个特别的名称，十四日派，意思就是十四日的人，因为他们遵循的是犹太历尼散月的十四日。当时甚至有主教威胁要将那些继续按逾越节庆祝的教会和主教革除教籍。最后在尼西亚大公会议时，他们正式下了决定，不可再按照逾越节的日子来庆祝主的复活。但即便如此，到了第七世纪，还有证据显示凯尔特教会仍然在逾越节来庆祝。教会逐渐与自己信仰的根基分离，这一切其实显示出教会在历史中逐渐与自己的信仰的根基分离了。他们把逾越节的意义拿掉，也把逾越节的羔羊拿掉。当你把房子清空，若没有真理占据，其他东西就会进来。若把羔羊拿掉，就会有别的东西进来。逾越节的羔羊被挪去了，取而代之的就是兔子。圣经讲的是神的羔羊，不是神的兔子。兔子是怎么进来的呢？那么兔子是怎么进来的呢？最早有关复活节兔子的文献出现在16世纪的德国，但兔子与这个季节的连结其实更早，因为在古代异教文化里，兔子象征多产生育力，因此春天的彩蛋在异教文化中象征新生命的诞生。不只是异教文化，德鲁伊教甚至古埃及染了色的彩蛋都是与生育有关的象征。兔子跟蛋到底有什么关系？兔子根本不会下蛋，这完全违反自然。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前总统拜登在复活节呼吁举办跨性别能见度日的原因吧。兔子会下蛋，是否因为兔子转性了呢？成为变性兔，还是兔子的代称是母鸡？无论如何，这实在不合真理，也不合自然法则。奇怪的演变，遗忘的人性，我们是怎样从主的复活走到兔子彩蛋甚至巧克力蛋的？从空坟墓到花生酱口味的巧克力蛋，这真的是一个奇怪的演变。想象一下，那些妇女来到坟墓前，发现坟墓是空的，然后他们冲出去买复活节彩蛋和复活节的帽子，你会觉得怎么样呢？就在当时是完全说不通的，因为这些东西遮盖了真正的意义。 你怎么过节其实并不是问题，只要主仍是你的中心。但我们必须明白，福音不是这样开始的。当时的门徒脑中只有一件事，坟墓是空的，主已复活，不是兔子，不是彩蛋。人性很容易遗忘，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走进房间却忘了自己是来干嘛的？这也常常发生在人与信仰与神之间的关系。你开始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后来就模糊了焦点。美国社会也是这样，从耶稣十字架坟墓走到了彩蛋和兔子，甚至前总统还呼吁庆祝跨性别能见度日，把整个信仰的核心排除在外，就像开生日派对却把寿星赶出门。其实这样就像现在的圣诞节没有基督的圣诞节，又或者现在的复活节没有复活的复活节。犹太人也有类似的情况，每年他们都庆祝逾越节，这个词本身就是逾越节的羔羊的意思，但2000年来他们守逾越节却没有羔羊。赎罪日是最神圣的日子，但2000年并没有真正的赎罪发生。这正是人性容易失去焦点，即使在信主的人身上也会发生。人们一开始火热，充满热情地跟随主，每天都问主，今天我能为你做什么？日子一久就变得习惯，信仰成了例行公事。人们不再追求突破，不再寻求改变，不再活在最初的爱里，失去了焦点，羔羊不见了，只剩下兔子。看看今天有多少教会也失去了方向，他们还是在做外在的事工，但里面已经空了。从白宫的彩蛋活动到教会历史中的种种失败，从复活节到圣诞节到逾越节的赎罪日，我们失去了中心，只剩下外在的形式。你可能会说，我没有这样啊，但当你为每一个小问题忧虑失控，忘了你已经得救，你失去了焦点，忘记羔羊，那最重要的是注意的是兔子。你开始关注那个人对我怎么样，他不尊重我，他没有做我期望做的事。当这件事成为你的重心，你就失去了羔羊。你可能追求事业、金钱、成就，这些本身不是错，但若那成为你生命的焦点，你就用兔子替换了羔羊。你让你的爱变冷了，你有一只巧克力兔子，但那不是羔羊。把兔子放一边吧，回到起初的爱，回到那真正的羔羊。更深层的意义，除了表面上的错误，这背后还藏着更深的异教观念。异教世界的时间是循环的，像轮子一样不断重复。你今天还可以在印度教看到这种业力的轮回观，而这正是许多复活节传统的真相。年年庆祝，但没有改变，它成为形式般的例行公事，是个传统节日，但没有复活的大能。复活不是再次的轮回，而是突破，它是终结轮回，是改变一切。主的复活不是每年一次的宗教节庆，而是一个改变历史、改变生命的时刻。没有主的复活，就没有主后。AD， 这是世界历史中最激烈的介入，最根本的断裂点。但世界却把这件事变成一场传统庆典，把生命的更新变成彩蛋活动，毫无改变任何事情的传统节日。这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你经历主的复活，一切都更新，灵里如春天一样苏醒，但不久之后 就又掉回原本的轮回里，失去那复活的生命力。这是异教的影响，没有羔羊，而是兔子。异教信仰基于神话，他们认为神子虽然存在，但并不连接到真实历史与现实生活。而我们的信仰不是那样的，弥赛亚不是死在什么神话中的神子宴会厅，也不是从什么神话大地里复活，他是死在真实的刑具上，在罗马总督手下被钉十字架，被埋葬在犹太地一世纪的坟墓中，三日后从死亡中真实复活。复活节不是一个神学理论，也不是宗教体系，它是一个真实发生在历史中的事件。当你的信仰与你的人生脱节，复活的羔羊就成了兔子。当你的信仰变成礼拜天的形式，而不是周间的实际生活，那就是兔子版的信仰。复活是否正在改变你的人生？你知道神赦免你的罪，但他今日是否在洁净你？你相信他已复活，但这个复活今天是否正在改变你的人生？如果没有，那就不是复活的信仰，而是复活节兔子的幻想，是异教的宗教模式。主不是这样的神，他是以色列的神，他是进入时空改变历史的神。就像在埃及逾越节的羔羊象征而已，而是改变以色列历史的关键事件。主耶稣就是那位真正的逾越节羔羊，他的来到改变了世界的历史，也要改变你个人的历史。有千百种方式可以让你失去这个核心，把羔羊变成兔子，让复活变成传统节日。但当你把那真正的原因拿掉，你剩下的就是荒谬戴着眼镜的兔子，一只吃胡萝卜的动物，眼力应该很好，但居然要戴眼镜。这一切都不符合逻辑，因为失去了中心，什么都变得不对劲。这一切根本不是关于复活节 Esther， 而是关于这件事。安息日过后一周的第一天清晨，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位玛利亚来到坟墓前查看，忽然地大震动，因为主的使者从天而降，走到坟墓前，把石头滚开，然后坐在上面。他的面容如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因为害怕，吓得浑身颤抖，像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们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在寻找那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因为他已照他所说的复活了。来吧，来看看他曾经躺过的地方，然后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已经走在你们前头往加利利去了，在那里你们会见到他。现在我已经把这事情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带着害怕却又充满大喜乐，急忙离开坟墓，跑去报告门徒。就在这时，耶稣忽然迎面而来，对他们说：撒龙。他们走近他，抱住他的脚敬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去告诉我的弟兄们，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他们会见到我。玛利亚以为他是在和园丁说话，说：先生，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了？耶稣说：玛利亚。他立刻说：拉比。这是何等震撼的事件，这是打破一切混乱与破碎的力量，这是改变生命的能力。如果你真的领受这复活的真理，它会彻底改变你的一切。不要稀释真理，不要稀释它，不要让它被复活节化，不要让它与你的生命脱节，不要让它变得平淡、宗教化、神话化、传统化，不要让它变成一种仪式，让它来彻底改变你的生命。复活节的兔子没有为你的罪而死，也没有为你从死里复活，好让你得着生命。 神的羔羊为你而死，耶稣这位弥赛亚为你而复活。我们今天能在这里是因为他真的做成了，他胜过了死亡和阴间，他改变了一切。而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让你继续活在跟从前一样的生命里，仿佛他什么都没做过一样。他不是打破罪和死亡的律，好让你继续被罪和死亡辖制。他是在真实的时间、真实的空间里复活。你在真实的生命里也能如此，走出你生命的循环，摆脱你心里的枷锁，脱离你惯性的牢笼，甩开罪恶的捆绑，突破、奔跑、得胜。他真实的复活是为了你能真实的改变，他真实的得胜是为了你能真实的胜利。他不是你的复活节兔子，好让你吃巧克力。他是要带你出埃及，脱离捆绑锁链的逾越节羔羊。因着他，你可以胜过一切罪恶、一切恐惧、一切邪恶、一切的失败、一切的过去、一切的悔恨与羞耻。世界上没有复活节兔子，但世界上有一位救赎主，他的名字是弥赛亚耶稣。他是你的救主，他已经完成了这一切。石头已经被挪开，坟墓已经空了，他已经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不是复活节快乐，而是快乐的复活的日子。